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第46节到第12章的第44节啊。那么这段经文蛮长的，有两章多，所以基本上呢，这两章多的经文呢，大概是这样子分哈。那么马可福音的第十章32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当然是指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这句话其实是马可福音 整本书的一个分水岭。在这句话的之前，可以说主耶稣三年的事工在前面的十章很快的讲过去。那么从这句话开始，接下来的五章就是花在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后的七天，一个礼拜 ，OK， 所以呢，他们上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在那里，主耶稣要受苦，因为他是神所预备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要为世人呢的罪受难，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这一节之前啊，马可福音用了前面我们刚才讲过哈，人家啊，他们有没有去过不服恩爱心？开玩笑，各位，开玩笑，我知道他们去过，所以应该没有问题。OK， anyway， 所以这段经文蛮长的哈。那么这个礼拜一中传道有问我说这个礼拜要讲，那么我当时觉得可以全部讲过。那么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呢，已经觉得不行了哈，所以就只讲这里面的两段哈。然后到今天下午，大概觉得大概连一段大概都经文太长。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瞎子巴底买的故事哈。那么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46节到第52节，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好不好？好，一起来。到了耶利哥，耶稣从门徒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了。耶稣就站住说：“叫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经过耶利哥，那么可以说是从北方往南上耶路撒冷的最后的一个城。那么耶利哥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人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耶利哥发生什么大事？啊，就是在约书亚这个过了这个约旦河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们祭司带着以色列的军队哈，围着城走了七次，一边吹号，那么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那么马可福音在这边讲到门徒们和许多的人跟着耶稣，他们出城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在路旁，这个瞎子的名字叫做巴底买，好，那他是底买的儿子。那么巴底买是整本马可福音讲到许许多多被耶稣所医治过的病人里面唯一提到他的名字的人。那么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心里非常的兴奋和激动。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他的名声当时已经从加利利传遍整个犹太地方。那么马可福音三章八节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人从犹大的各地方来到主耶稣那里，求主耶稣医治他们。但是这个讨饭的乞丐瞎子，他虽然经过耶稣的名声，心里也很想去找耶稣，但是他完全不可能凭他自己的力量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去找耶稣得医治很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好像我们一生，我们也有一些我们所梦想希望能够达到，但是我们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夫妇恩爱营的见证，有一些夫妇他们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的那个神所，也许他们那时候还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个梦想，能够夫妇能够在一起一直到老的那个梦想，也许在这一生是没有办法能够去达到的，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达到。就像这个瞎子，但是我们从他对耶稣的了解，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对耶稣的了解，以及他对耶稣的称呼和他对耶稣的信心，巴底买显出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我相信在他的痛苦当中，他有向神祷告，求神来为他开路。那么现在主耶稣居然经过他的前面，他知道这是他一生唯一得救的机会，所以他不顾一切一定要跟耶稣说话。那么虽然我们看见旁边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出声，然后他却越发大声喊着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 The son of David， 在当时犹太人当中，大卫的子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名称，在犹太人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为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是谁？就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就是那位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希腊文叫什么？叫基督，叫 Christ， 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救赎主。那么在之前我们已经看过，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耶稣问门徒说他是谁的时候，那么彼得已经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当时耶稣禁止他的门徒不让他们把他的身份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当这位瞎子称耶稣是大卫子孙弥赛亚的时候，主耶稣却没有禁止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最后的一个礼拜，他现在已经到了公开他身份的时候。所以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他逐渐的公开他弥赛亚的身份。好，所以巴底买头一次在马可福音以大卫子孙，这个是整卷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 以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啊。那么接着耶稣骑着驴驹进城，这个是记载在什么地方？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对不对？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这个将来这位大卫后裔要做君王，并且他和平谦谦虚虚的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对不对？然后呢，从这个群众对耶稣的称呼，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何塞纳》（Hosanna）， 啊，是一个对君王的称呼。然后再到了12章35节到37节，大卫讲到对这个大卫的子孙，他怎么看这个旧约诗篇里面讲到大卫子孙他的看法，以及到最后大祭司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基督吗？”然后耶稣说什么？比这个还要少，只有两个字，他说我是。 OK， 所以从这边开始，马可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糟糕，我把它放在这。巴迪买的信心，在这个故事里面，巴迪买的信心可以从两件事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当主耶稣叫他过去的时候，他把他的衣服丢下到耶稣那里去。那么和合本在这边是翻衣服，但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个衣服其实是一件外衣，是 cloak。 那么当时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在这个耶利哥城当地的这个天气其实是不需要穿外衣的。那这个外衣是用来做什么呢？啊，用来讨钱的。啊，就是这个瞎子在路旁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外衣铺在地上，然后别人要就丢个小钱给他，就丢在这件衣服上面。啊，所以可以说这个衣服呢是他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也就是他把外衣铺在地上讨钱的工具。那马可在这边特别提到他把他的外衣丢下来找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愿意把其次的那些东西放下来，来找那位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他心里期待已久对主耶稣的期望终于可以实现。那么第二，当主耶稣问他说我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巴迪买怎么回答？我要能看见。啊，如果换了你的话，假如你是巴迪买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啊，对于一个已经接受瞎了眼睛的事实的人，也许他会求主耶稣把他从贫穷里面来解救出来，让他不需要再过一个路旁讨饭的生活。也许他会求主耶稣让他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会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巴迪买在这边所要求的是什么？他凭着信心求主让他能够看见。那么从他的行为，我们看到他不单单的只是要求看见，好叫他回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已。他心里面所要求的，他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 new life。 所以当耶稣说你去吧，瞎子有没有去？他没有去，他反而就跟随了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这个第十章里面，前后我们看见有两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有钱的人来问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有钱的人，他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什么疾病也没有，他身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啊，我们怎么知道他身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比如说他有病的话，他会求耶稣来医治他，对不对？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什么别的问题，什么别的需要都没有，他要求永生。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十诫上的诫命他都遵守了，他不但都遵守了，而且他从小就遵守了。但是当主耶稣要求他放下他所最珍惜的东西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人反而怎么样，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做不到。那么在同一章里面，前后我们看到巴底买的反应却是完全的不一样啊。他又贫穷，他又没有社会地位，可以说是社会的渣子，而且他是个瞎子，但是他却愿意放下他仅仅所有的那一件外衣，也就是他生活的工具啊，来跟随耶稣。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啊。英文圣经和新译本不是这样翻的，那边都是这个救这个字是翻成怎么样，你的信医治了你，或者是说你的信使你得到痊愈啊。但是在原文的意思的这个字，这两个意思都有，你可以，我觉得和合本翻的比较好，因为它两个意思都有，它可以翻成拯救，它也可以翻成医治啊。所以和合本在这边翻，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主耶稣不但医治了他，使他的眼睛打开可以看见，更医治了他心里的需要。从今以后，巴底买可以全心的来跟随主，他不再疑惑，他不再忧愁，他不再痛苦。所以很明显的，马可在这边要我们学习巴底买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跟巴底买很像，不管我们再富有，我们一无所缺，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拥有万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贫穷的。不管我们的身体再健康，其实我们都是瞎眼的，看不清楚的。但是如今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且他问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怎么回答？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向神，要向主耶稣求什么？你是不是还像那些门徒，要主耶稣做完了以后，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还是你愿意向巴底买，求神打开你心里的眼睛，让你看见神所为你预备的生命是何等有福的生命，他所为你预备的生命是何等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回去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呢，这个地图看不大清楚啊，不过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是吧？我也忘记了，耶路撒冷在这里，耶利哥在这里啊，所以大概这条路啊，大概上耶路撒冷的这条路大概是不到15里路，是差不多一天的路程。但是这个耶利哥是全世界最低的城市，怎么讲，它是水平以下800尺，然后耶路撒冷在海拔3000尺，所以在这不到15里路里面，你要从水平下800尺一直往上爬，爬到这个海拔3000尺啊。所以从耶路哥上耶路撒冷这条路不是很好走的路哈，如果你身体不行的话，不不，怎么大家都往那儿看？那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去爬山的时候，等等等等，这样你可以问。哦，不止一次啊，啊 ，OK， 啊，那么圣经讲到说，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进城，因为为什么？因为再过一个礼拜就是逾越节，所以在这个礼拜之前呢，许多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就陆陆续续的 往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过逾越节。好，很快我们就来看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段经文是在11章的第12节到第24节。好，我们把这段经文再念一遍。来，第二节，不是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喝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现在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地称你们这边应该说，我的殿必称为万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为万国，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地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们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这段经文乍看之下啊，好像主耶稣非常的无情无理，对不对？这个无花果树明明还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那么怎么能够在树上找到果子呢？不但如此，当耶稣找不到果子的时候，他怎么样？居然狠心咒诅这棵无辜的无花果树哈。结果呢，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哈。当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实主耶稣并不是无理取闹哈，这棵树。那么在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上下文的话，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两个比喻。15节到第19节是有关于圣殿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夹在无花果树比喻的中间，就好像一个 sandwich， 好像一个Hamburger 哈，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就是那个面包，那么这个圣殿的比喻就是中间的那块肉饼哈，所以是两个比喻，那么这两个比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啊，不是一个用话语来描述的比喻，就好像在前面主耶稣讲过，对他们讲到的时候不明讲。只用比喻讲给他们听，然后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对这些人讲了许多的比喻，那有的人，大部分的人啊，都听不明白，甚至连他的门徒也都不明白，还要偷偷的来问耶稣说，你讲的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无花果的比喻不是一个用话语讲出来的，一个用话语来描述出来的比喻，而是一个用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比喻啊。那么可以英文叫做一个 enacted parable 啊，是用行动 表现出来的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用无花果来比喻以色列人，特别是在这个弥迦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边。今天讲到这个到了夏天，因为这个无花果是讲它是差不多在这个逾越节的之前呢，它这个叶子就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果子要什么时候才会长出果，才会长出无花果子来？考考大家，有没有人喜欢吃无花果啊？喜欢吃无花果举手。但是很可惜啊，很可惜是这个在东岸无花果都不好看，干干扁扁小小的，我觉得。但是你到西岸呢就可以买到又大又甜，这边比较买不到。这是这个好，这个所以啊，但是这个 无花果是夏天的果子 OK。那么弥迦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说，到了夏天这个树上明明应该有无花果，但是这个先知去看的时候树上却没有无花果啊。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无花果代表以色列人，在这个主耶稣这个比喻也是这样，无花果代表以色列人。那么这棵无花果树它的叶子长得非常的茂盛，看起来很好看，让人家以为看了以为它结了果子可以吃，但是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空有外表而没有真实的果效的一棵树，并不是说这棵树它应该要那个时候长出果子来，而是主耶稣用这棵树来做一个比喻，象征犹太人的圣殿外面看起来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兴旺，犹太教非常的兴旺，但是徒有空有一个外表而不能够结出真正信心的果子。所以无花果的比喻把主耶稣洁净圣殿夹在当中，那么就衬托出来主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对以色列人圣殿崇拜的这个宗教所发出来的一个审判。主耶稣进到圣殿以后，他圣经告诉我们，他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有多大，圣殿的面积大概有15到20个 acre 那么大。凭主耶稣他一个人，因为当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吓坏了，都不敢跟他一起来赶人，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所以凭着他一个人他不可能完全的来把圣殿这些做买卖的人还有拿器具经过的人全部禁止，把他们全部赶出去。而且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我们都看见，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进圣殿，之前他已经进过好几次，他之前他也没有洁净圣殿，对不对？然后这一次他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有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也不是每一天都在那边洁净圣殿，只有这一次他在这边做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动作本身是一个象征，那么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圣殿需要洁净啊。所以洁净圣殿它这个事情本身呢也是一个以行动表现出来的比喻。主耶稣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句话是出自圣经里面两个地方。第一句话，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是从什么地方来？以赛亚书56章的第七节。好，那么第二句话呢，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是从耶利米第七章第十一节。圣殿本来是要万国万民万邦万族来敬拜神的地方，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专利品。以色列民族的任务是以神的选民的身份把福音带给万国，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好、哦，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圣殿不但没有成为万国祷告的地方，反而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宗教中心，外邦人被排斥在外面。那么在圣殿里面，宗教领袖他建立、保护、维持他们自己的传统信仰，从外面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虔诚和兴旺，但是并没有结出真正合神心意的果子来。这个据第一世纪这个犹太人有名的这个历史家 Josephus 在他写的这个犹太历史传记里面，在公元66年的逾越节，也就是主耶稣受难以后30几年的一个逾越节，所以跟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差太多，没有差太长的时间哈。在公元66年的逾越节，有270万人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他们献上26万只羊、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主耶稣在逾越节之前的那个礼拜，那个圣殿里里外外有多热闹。然后你从一个犹太宗教领袖的眼光来看，假如你的教会有那么兴旺的话，你心里有多高兴。难怪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做出这么惊人的动作、啊、禁止他们在里面做买卖，骚扰逾越节做买卖献祭的秩序，然后向这个宗教传统提出挑战。你可以想象这些犹太领袖的心理，他们会有什么想法。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把耶稣怎么样除灭，然后还把他杀掉。那么主耶稣借着无花果树的比喻和洁净圣殿，警告犹太人上帝已经对圣殿发出最后的审判。圣殿所代表的这个律法和制度，本来是要帮助犹太人把救恩传到万邦，但是他们已经彻底失败、啊、就好像那棵无花果树，虽然有茂盛的叶子，但是却不结果。使徒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十节那里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怎么样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圣殿，旧约的圣殿要被废掉，那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要建造一个新的圣殿，并且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耶稣要建造一个新的殿。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马可福音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像这个有茂盛叶子的树、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茂盛无果的树，是不是一个茂盛无果的生命？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是不是主耶稣也要来到我们的圣殿里面来做洁净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讨论我们要反省和默想的一个题目。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其他还有，今天没办法看完这么多哈。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然后做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从前不认识你，好像那个瞎子，我们以为自己是富有的，但是我们是贫穷的。我们以为自己穿得很体面，但是我们是赤身露体。主啊，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你自己。主啊，我们真的是愿主你自己来再一次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我们最宝贵、最珍贵、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主啊，就好像那个聪明的商人，他卖掉一切去买那个宝贵的珍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像这个瞎子巴底买，我们可以跳起来，我们可以来赞美你，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每一个城市应该都有推动，应该等一下这个会发。那个。